感谢天父，你的恩典永远是够用的。你带领我们进入了2011年，在这新的一年中，我们要再次经历你够用的恩典。求你保守我们从岁收到年终，在2011年中，我们的教会有更大的成长，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成圣的道路上继续不断的前进，没有一个人会掉队。我们相信你的恩典，我们相信你的保守，求主亲自来带领我们，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以色列人经过一个半月来到了寻的旷野，他们从埃及出发到寻的旷野总共走了7站。我们再来回忆一下，这7站就是：第1站苏格，第2站以躺，第3站密夺，第4站马拉，第5站以林，第6站红海边，第7站寻的旷野，总共是42站，现在走了7站，正好是1/6。我们已经走过了1/6了，所以大家都要赶上去，还有1/5。但是今天我们要加快了，你看今天我们的标题就知道，我们不是1站，我们一走要走2站，从寻的旷野到托迦，到雅律。再下去就是以非顶。为什么要加快？因为这2站没有内容，我们连地点到底在哪里也不是很清楚，做了些什么事情也不是很清楚，所以在42站里面呢，差不多有一半就像这2站。所以你不要以为42站我们可以走得很慢，慢慢走，放心，其中有一半都要加快的，没有内容，也不是很清楚地点在哪里。不过为了复习一下，帮助大家再重新捡起来，我们的时间断断续续，所以中间有很多的跳跃。我们先来回忆一下，这叫成圣之路啊。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成圣之路的大概的情况。那这个就是托迦在这里，这个大约，因为这个地点呢很有争议，圣经是讲托迦，但是托迦到底在哪里呢？不像前面几站非常清楚的。大体上我们从埃及出发，经过了红海，当时都是在这个方，然后慢慢走走走走到托迦了，再下去有个重要的站在等待着以色列人，那个站叫西乃山。在这里走了1个多月，走到西乃山的2个月，在西乃山他们要等待多少时间知道吧？10个月。所以在这里我们要大干一场，我们要停留10个月，有丰富的内容，将要学习什么内容？神颁布了律法10条诫命，所以在这里我们要大讲特讲啊，可能不是一个星期，要讲好几个星期，把神所颁布的，神为什么要带他们走这一段路，他的目的就是一个准备，准备他们在西乃山会见神，在西乃山领受律法。所以这个西乃山是非常重要的，今天以色列的代号，另一个代号就是塞乃，就是西乃。基督徒可以说把西乃山看成圣山，在西乃山我们将会见到神，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现在是逐渐逐渐，你看托迦在这里已经向西乃靠拢下去。这就是托迦的一个照片，有很多石碑， 这是一位华人牧师叫陈希珍亲自在托家拍摄的，当然他所考察的有争议，不过总归是一个资料，不是一个很空的东西。就在这里，在很多年前他亲自去考察，这个石碑上有很多的文字，我们等一会再会详细的讲。再下去我们再回忆一下这几个站，第一站应该是苏格，但是也有人把它叫兰塞，因为兰塞是出发点，或者说临站。以色列人是从兰塞出发，经过苏格，经过以坦。苏格就是土堆，也是叫你这个 OK 这个深处的棚，所以它的意义就是一个牛棚啊，羊圈或者是马槽，就像耶稣从马槽诞生一样。到了以坦就是在旷野的边上，所以很快兰塞出发就走向旷野。第二站啊，如果你从苏格是第一站，以坦第二站就进入旷野。不要下去，再回来。然后到了密夺，密夺重要的是在什么地方？就是在红海的这一边。经过红海就到马拉，所以从第四站或者到第五站或者第三站到第四站，就经过了一个很重要的阶段，叫红海，过红海。然后在以林，他们找到了水，马拉是苦的意思，因为水苦。然后到了红海边，这个红海边不是红海，是在红海的边上，他们在那里安营。下去就到了寻的旷野，在寻的旷野又发生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这就是我们现在要接上去的。上一次我们讲到，大家是不是还记得在寻的旷野发生了很重要的一个事情？什么事情？玛拿鹌鹑。在那个时候到了寻的旷野，以色列人的粮食用完了，带出来的粮食没有了，他们又要发怨言，他们要吃，他们肚子空，饿着走不动，所以神给了他们天上的粮食。什么粮食？玛拿。同时给他们肉吃，那就是鹌鹑。到了下一站，第八站就是托迦。这个托迦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还有下一站雅律，再下一站利非顶，在那里开始打仗了。第一次遇到了敌人，亚玛利人，非常厉害的敌人。在整个的这个行程当中，将来到了迦南美地，他的重要敌人之一，那就是亚玛利人。亚玛利人也称为伟人，个子很高很帅，他们对以色列人是一个强大的威胁，所以我们很快要准备打仗了，在利非顶。准备好了，大家都要准备好，如果你不准备好，好辛苦走了那么多几站，给亚玛利人一打，我完了。再下去就是西奈的旷野啊，我们一般叫它十一站。第十一站的时候呢，就是到了西奈山，在西奈山停留整整十个月，所以这个四十年的这个分配不是均匀的，有的时候走得很快，有的时候停在那里不动。在那里以色列人学习了，开始学习了，所以成圣之路很大的一个部分内容是在学习。我们基督徒称为门徒，实际上就是门徒，门徒就是学徒，学徒就是学生，我们就是学习。我们一生在成圣的道路上最重要的学习，就是学习不断的认识神。那么怎么去认识神？神到底怎么样一位神？这个我们不可能靠自己办法，我们靠什么呢？神向我们启示。神用什么来启示呢？神就用他的律法。所以在第十一站 西乃的旷野，神把他的律法公布出来了。这个律法对人类的历史非常重要，这律法就是我们的伦理学，这律法就是我们的信仰的纲要。一个基督徒不知道律法，你实在太可怜了。耶稣怎么对待律法呢？耶稣说律法的一点一画都永远不能废去。你看耶稣对律法的态度，你就知道你应该怎么去对待律法。好，到了西乃旷野，经过11站，经过10个月的训练，他们已经装备了很多关于认识神的知识。再下一站就是基伯罗哈瓦，基伯罗哈瓦又发生了一件事情，发生了一个什么事情？他们又要肉吃，哎，吃过了，在这个行的旷野，吃过了肉，肉吃的不够是吧？这个就好像我们现代人啊，天天要吃肉，那么在基伯罗哈瓦，他们又要肉吃，又发生了什么情况？嗯，在这个时候还要肉吃，神是不是给呢？给的，但是这个肉也是鹌鹑，这个鹌鹑什么？鹌鹑有毒，贪婪之瘴地。吃了肉以后，肉还在嘴巴里，大批的人就死了。所以你这个成圣之路啊，这个以色列人所走的迦南这条路，其实非常的生动，非常丰富，告诉我们基督徒的灵命这样一步一步成长，在这个成长中你将会遇到什么样的情况，你将会接受什么样的挑战，你要小心啊，你的肉还在嘴里面。有的人是这样说的，当你用牙签的时候你要很小心啊，肉还在嘴巴里，神要开始动刀了。好，这个14站，第13站，或者就是哈西罗，我们就把这个到这里，再下去。好，这是一张比较详细的图。啊，这个就是红海，红海分两边，一边叫苏银石湾，一边这个叫阿卡巴湾，两个地方，他们包围着这个西乃半岛。我们整个的事情发生在西乃半岛，他们是从兰塞出发，兰塞在这里，第一站苏格，第二站以堂，你看这个上面每一站都有的，第三站密夺，在这里开始过红海，过了红海以后走了3天的路程，这里很长了，一直走到马拉，从马拉到以岭就发现水了，大量的水，12股钱，70个棕树，从以岭到红海边，红海边到寻的旷野，寻的旷野到托迦，托迦到雅律，雅路，雅路到利非顶，在这里打仗，这个亚玛利人从这里过来，在利非顶跟以色列人相遇，再下去西乃旷野，这个就是西乃山，这是我们的圣山，我们就是在成圣的道路当中，我们要去会见神，我们要去接受神亲自的培训。很可惜啊，培训以后再下一站继续要肉吃，好吧，肉吃的还在嘴里的时候发生了悲剧。好，我们这里就停下。成圣之路是一条什么路呢？成圣之路就是神要带领我们每一位基督徒从得救开始一直走到完全的成圣，成为圣洁，成为义人。我们是称义，因着信心称义，是称义被称为义人，神不满足，这是神的完整救。我们现在很多人因信称义，我称为义人够了，不够。神的救恩，神要拯救人，不是拯救一个把你称为义人，神要把你拯救成为 成为义人。所以这是从称义到成义，成为义人这一个完整的过程，这就是完整的救恩，完全的救法。这条路叫成圣之路，这条路不是世界上人走的路，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走过，这一点你要十分清楚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太清，不管你是这个有多少学问，不管你毕业从哪一个大学或者研究院，你在成圣的道路上你是完全的无知。怎么走这条路？这是一条天路，这不是一条人间之路，不是你熟悉的，你不能用人的方法，千万注意，千万注意，不能用你老本，不能用你的办法。你以为你懂什么？你以为你有一些知识？你必须依靠神的带领，按神的方法去走。过去你是生长在埃及，你是在兰塞，你生活在兰塞就意味着什么呢？兰塞在这里，这就是尼罗河，也就是说你生活在尼罗河三角洲。在那里你不需要依靠神的，你有一条自己的方法。只要尼罗河的水一泛滥，每年尼罗河水要泛滥两次，你就丰收了。这个水会把这个肥料，把这个水分带给两岸的土地。但是作为一个基督徒不是这样，基督徒是在旷野里面。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如果你是真的基督徒，你是在旷野里，你不懂得怎么走旷野的路，你需要神。就像你当年因信称义，你依靠信心得救，被称为义人，现在你更需要用这个信心去依靠神，走这个旷野的路。好多基督徒都在问，常常会问，我怎么才能长进？我的灵命怎么长进？这条成圣的路我怎么走？好多人问这个问题，好多人甚至于还找书啊，找很多资料来看。这是我在中国参加这个真道培训啊，有一位徐州来的牧师，他站在讲这个台上，他给大家讲，他说我现在最需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请大家告诉我下一步应该怎么走啊。这是一位很好的一个传道人，他说今天中国家庭教会所面临的就是下一步怎么走，怎么去带领自己，装备自己，也怎么带领教会的信徒姐妹。哎呀，中国家庭教会也好，中国的三支教会处在一个关键的时刻，下一步怎么走？在这个时候，很多外国的这个专家，基督教专家，当然大部分是美籍华人，纷纷的跑到中国去回答这个问题。他们怎么回答的？他们开出了很多的方子，只要照我的办法去做，我给你们一个方法，你们属灵的生命就会变得更丰盛。所以他们到中国，现在中国好忙啊，好多的家庭教会也好，好多的三支教会接待很多从国外去，我这个也算是一个吧，美籍华人。他们用什么办法来帮助中国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呢？一个两个字，培训，门徒培训，神学培训，真道培训，工人培训，实用解经方法培训，等候神培训，恩爱夫妻培训，等等等等等等。这些好不好？都有好的一面，我们需要参考，确实有好的东西可以供大家参考。但是你要记住，你要非常清楚，他们只是作为参考，不是你正式的课本。正式的课本在这里，我们正式的课本是圣经， 圣经是神的话，最有权威。圣经就是神对我们的培训，神怎么来培训基督徒走成圣的道路呢？神的方法是什么呢？神的方法非常特别，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到，我们讲了这么长的时间，神的方法是什么？有没有概念？神的方法是讲故事，讲一个真实的故事，讲以色列人在埃及，从埃及出发怎么进迦南的全部故事。这是一件真实的历史故事，这个故事的唯一主角只有一个，谁？神。主要演员只有一个，谁？神。导演是谁？神。200多万的以色列人都作为群众演员。哎呀，这个故事占了圣经摩西五经的绝大部分。如果你不能够从圣经里看到神的心意、神的要求、神的方法，你实在是忽视了一个最重要的信息来源。大家都知道圣经是一本书，是吧？是啊，就是这样一本书。但这个圣经是神的话，非常特别。特别在什么地方？它总共有66本书，66卷。这66卷里面包含了各种各样的文学题材。这个文学题材包括了有法律的，有传记的，有诗歌的，有书信的，有预言的，有箴言的。它的文学题材丰富到一个程度，几乎把所有的文学题材都包含进去。这是神特别用心设计的。在这些题材当中，有一项很重要的题材，有一个很重要的题材。什么样题材？你知道吗？叫叙事题材。叙述事情，或者用通俗的话来讲，讲故事。旧约当中40%以上是叙事，新约当中四福音、使徒行传几乎全部都是叙事，所以圣经中最重要的一个题材就是叙事，就是讲故事。哎呀，你冷静下来想一想，神为什么要把大部分的内容用叙事来讲？在圣经里不是那种神的语录，第一条我是三位一体，第二条圣父圣子圣灵，第三条等等等等，神的语录。神不用这种，神也不用哲学的那种方法来描述他的信仰，就像很多的信仰告白，使徒信经、尼西亚信经、西明斯信经。神用讲故事的吧，就好像耶稣常常用什么？用比喻来讲道。神用讲故事的办法，你知道这个讲故事非常重要啊！这个讲故事是神特别设计的，让我们从中来学习。它非常生动，一个故事里面，它是活生生的，是活的事情，是真实的事情，而且呢，含义深刻。它不像现代人，不像现代流行的那种口号似的。我给你一个口号，我给你一个方法，你要什么？彻底摆上。你要什么？你要委身救赎。你要什么？你要等候，等候，等等。神不讲这些，神讲的是一个故事。 一个很完整的故事，从兰塞出发，一站一站，神一直在讲故事。这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但是选择性的在这个历史当中抽出他的故事来。成圣是基督徒一辈子的事情，所以不容易啊。好多人都是很困惑，我怎么成圣呢？要经过好几个阶段，不是一步就能够成功。它不像得救，得救是一刹那就可能觉知了，做一个觉知祷告，基本上我们应该承认他得救了，但是成圣不可能一个时刻，要长长的，从得救开始到你死的那一天，一直在成圣的道，所以不能着急，不能急。哎呀，我现在赶快成圣，不可能。一方面不能着急，但是另一方面又要不断的努力，加紧努力，不能有一点的松懈。这叫什么？这就叫平衡。既不能操之过节过急，又不能放松马匹。你要努力啊，要努力啊！圣经反复的在讲，要更加殷勤，要分外殷勤，要不能有一点的懒惰。所以这是平衡，这个平衡是最难掌握的。你知道这个，在这个叫什么平衡木上，你看这个体操运动员，很不容易的。走，我们在上面走走，有时候就掉下来了，他还要什么翻跟斗啊？有的人跟斗一翻，啪掉的掉下去了，根本已经跳出了那个平衡木。今天我们有没有在这个属灵的成圣道路上有没有试过啊？翻几个跟斗已经离开这条道路了。平衡是最难掌握的，所以怎么去掌握这个平衡呢？通过讲故事。通过实力让你去体会，让你认识，让你一直看，一直看，一直去听，一直去想。在这个成圣的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历史当中，体会到了如何找到这个平衡点。不能通过教条，不能给你讲你要平衡，你要平衡，你要平衡，讲讲很容易，你到平衡木上去，当你走的时候，你是不是这样？你要平衡，你必须去体会，你必须体会这条路怎么去找到平衡。在过去的七站当中，我们已经给你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了，每一站都非常有意义的。但是今天作为给大家复习一下，我只讲两点。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七站当中有两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我不知道你学过以后，你有没有把这两点抓住了？这是神的方法一个集中的表现，集中的体现，精华就在这两点上面。第一点是什么？你必须离开埃及。离开埃及还不行，你还必须要过红海，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神已经为你预备了路上的粮食，玛纳和鹌鹑。我们先来看回顾一下这两点，希望大家能够再回想一下这个历史的故事当中重要的信息。为什么要离开埃及？埃及代表什么？圣经埃及代表什么？啊，世界。必须离开世界，你才可能走成圣之路。这是属灵的常识。搞了半天，很多人连常识还不清楚。 埃及是历史上几大故国之一，有埃及，有中国，还有巴比伦，这个两岸两河流域。所以埃及是很早就发展起来的一个大国，文明古国。为什么埃及能够发展那么早呢？因为有一条河，尼罗河。这个河流对一个民族的发展起很大的。中国为什么能发展那么早呢？长江黄河。那个巴比伦地方为什么，巴勒斯坦地方为什么发展那么早呢？两条大河，尼罗河。尼罗河从南边流到北边，进入地中海，流到下游的时候，它分出来很多支流，构成了尼罗河的三角洲。这个尼罗河的三角洲是一个非常肥沃的地方，在这个三角洲里面最好的地方是什么？什么？歌山。因为当雅各带了他的子女到埃及逃荒的时候，因为他的一个儿子约瑟做宰相，所以占了便宜。法老就说，我要把埃及最好的地方给你，让你去住。那是个地方是什么？歌山。歌山里面最好的地方是什么？蓝塞。所以蓝塞是埃及最精华的地方，就好像中国长江三角洲里面最好的地方，上海。歌山就是尼罗河三角洲里面的精华。在歌山有一个城市，当时很早就发展了，就叫蓝塞。以色列人就是从蓝塞出发，开始向西南半岛进发。他们在那里住了430年，哎呀，430年了，太习惯了埃及的生活，太习惯了尼罗河的生活，太舒适了。虽然做奴隶，但是做一个很舒适的奴隶，总归比你在旷野走舒服吧。但是神要他们离开，离开的第一站就是苏格。苏格的意思就是畜盆，牲畜的盆，就是马槽，就是牛盆。第二站就是以堂，以堂就是旷野的边。对于长久在都市里长大的以色列人，长久生活在尼罗河肥沃的三角洲的人，在旷野的经历对他们来讲完全是陌生的，完全是新的。旷野代表了什么？旷野代表了漂流，旷野代表了无定，不安定。旷野代表了你不知道明天的道路。在尼罗河三角洲，你不需要祷告，你不需要望天，你望地好了，你望这个河好了。尼罗河泛滥，就把肥料带给埃及人。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下，你可以预测的，你可以预测明天会发生。你不需要唱这个，我不知道明天的道路。你要唱的是，我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我知道下个月的这个 paycheck 是多少钱，一切都是可以预测的。但是进了旷野不一样了，进了旷野你都不知道明天有没有吃的。成圣之路就是一条信心之路，又凭着信心生活，从称义到成义。从旧约到新约，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一句话，什么话？义人必因信得生。大家记住吗？因信心得生，这个生就是生存的生，就是 live by faith， 活着靠信心。 这是属灵的基础，最基本的。今天很多的基督徒不想离开埃及，不想离开兰塞，他们要在埃及走成圣之路，他们一直在埃及走路啊，在这个兰塞，他说我在这里走走吧，我在这里走成圣之路吧。他们怎么走呢？从兰塞出发到开罗参加一个特会，参加一个退休会，听很多讲员来分享怎么属灵，然后回到兰塞，第二年再去开罗，第三年再去开罗。去开罗干什么？听听有些什么属灵的方法可以让我属灵生命长进。他们不断地参加培训会，培训来培训去，经过很多年以后，他们发现他们的灵命没有多少长进。与初信的时候差不了多少。问题来了，问题到底在哪里？是特会办得不好吗？是讲员水平不够吗？没有离开埃及，在埃及是不可能成圣的。我再重复一遍，在埃及是不可能成圣的。那么问题来了，问题很严重，那么我们是不是要像当年的修沙漠修道士，当年确实有很多在埃及的这个修道士基督徒，这是我讲这个一千多年以后了，这个一千五百年以后耶稣诞生了，基督教开始了，那些时候的基督徒他们也是为了追求属灵生命的长，他们也跑到旷野，这个叫另一种旷野之路，这个叫沙漠的修道士修道主义，他们去到见不得人烟的地方去生活，来通过这个办法来使自己的灵命有所改变，这种隐居，把自己隐居起来生活，吸引了很多人，成千上万的基督徒就是这样在埃及跑到旷野。但是宗教改革以后，马丁路德开始，我们就废除了修道士这样一个方法，我们就废除了，基督教没有修道院，所以我们基督徒都生活在人间，生活在人烟的地方，我们在各个城市，我们在各个农村，我们都跟人相处。今天你不可能了，你不可能再离开埃及了，但是属灵的意义还在。属灵的意义是什么？就是说真正离开埃及的不是身体，不是你的身体离开，你的心不能受世界的捆绑和辖制，你的心必须离开埃及。为什么很多基督徒在属灵的道路上走得很不顺利？因为他们的心没有离开埃及。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五节说，我不求父，求主，求神叫他们离开世界。耶稣已经讲得很清楚，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恶者，或者说脱离罪恶。重要的不是身体脱离世界，今天我们已经不可能了，我们这里已经是沙漠了，我们已经算来到沙漠。当然你还可以说，我不见你们一人再跑到那个更沙漠的地方去，那你要带了帐篷啊，你带了水啊，你很麻烦的。但是你的心必须脱离世界的引诱捆绑，这可能吗？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很多人给我说不可能的，我生活在人群中，我生活在世界里， 我怎么可能不跟世界发生关系？这次我到中国的时候正好是年底，2010年的年底除夕，第二天就是元旦，所以我的儿子特别开车让我去看一下上海。其实我是从上海出生的，我过去也很多次回上海，我知道上海变化很大，但是没有一次像这一次给我印象如此之深。刚刚过了世博会，所有的这个建筑物都没有完全撤掉，有的要保留，特别是开到那个浦东新区那个市中心，哎呀，那里100多层楼刚刚盖好，大概一年前盖好的世界经贸大厦，不是世界贸易大厦，那个灯光不断的在变化，那个我在纽约都没看到过。上海啊，繁华，上海啊，真是一个摩登的世界。然后到了深圳，哎呀，过去据说深圳我没有去过，第一次去，过去据说是啊一个农村，很普通的，但是深圳现在建设的好漂亮啊。再到广州，刚刚开过亚运会，哎呀，广州的街道，广州的高楼大厦，广州的灯，这个沿街的这个灯光在闪耀啊，沿着珠江两岸的、然后步行过罗湖到香港，我是从香港回来的，哎呀，香港的繁华，这是我几乎把这个我们这个华人最繁，除了北京没去，最繁华的，真漂亮的、我可以讲我非常有信心，再过个10年8年我们完全可以超过纽约。你知道吗？中国现在在这个建筑业上是最拿手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建楼建的太多了，这个中国的建筑队现在世界上首屈一指。过去我在上海长大，我们走到外滩看到那个高楼大厦，我们非常羡慕，因为这是什么外国人造的，这是外国的建筑师工程师，连材料都是从外国寄来的。我记得我们的礼拜堂，国际礼拜堂，那个窗户上的一块玻璃坏掉，彩色，这个中国没有地方去配的，还要从美国专门空运寄来的。哎呀，那时候叫崇洋媚外，外国都是好的，外国的房子都漂亮。现在不同了，现在将来美国要盖房子也要请中国的建筑队来了，因为中国建筑队最有经验了，建筑的房子是最有安全了，当然有时倒下来，这个不是很重要。真的，我过去也不大相信，以为这些民工，这些这个从农村来的人，他盖的房子都是有问题的，质量有问题，都是靠不住，这是偏见，因为这是少部分的，大部分的盖的都是，现在在上海另外一个地方又要盖一个更高的楼，现在盖高楼在中国这个建筑队来说拿手啊，你在外国没有机会啊，你在 Richland 要盖个100多层楼，你想看看那个盖多少时间才能盖呢？现在中国半年一个，半年一个，繁华的，在这样一个世界里面，你要过一个脱离世界的生活，可能吗？可能的。当我在深圳住在那个乡下的地方，那个是看上去深圳没什么漂亮，我们在那里培训，那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家庭教会领袖，他们一来就进入那个地方，然后是封闭式的，不能够上街，不能够打电话，完了以后马上就坐火车，有的到东北，有的到四川，他们实际上都没有见过深圳。我也开始不知道，以为深圳这么破烂、 哪知道这是深圳最西边的地方，如果你开车开到深圳最东边的，这完全是另外一个一副面貌。但是这些家庭教会的领袖们，他们根本没有时间去看那个深圳的大城市面貌，他们的愿望就是学习，他们过着非常贫苦的生活，他们唯一的追求就是明白圣经。在中间我认识一位姐妹，我特别要提到她，她在东北黑龙江有一个城市，铁路上的，这个城市只有一个字，这在中国的铁路全部这个城市里面一共只有两个铁字，他告诉我的，只有一个字，不像其他都是两个字三个字，哈尔滨、沈阳、北京，他只有一个字，你知道吗？中国铁路上面只有两个地方只有一个字的，宋，宋朝的宋，宋站。哎呀，这位姐妹已经50多岁了，她已经是牧师，应该我称她是牧师，她是唐崇怀牧师安利她的。她说她在宋站镇已经建立了好多教会，下面她是片长，她下面有几十个殿，几十个小教会，所以她是一个，我说你是主教啊，下面有上千人啊。我说你怎么会出来，你是一个姐妹啊，姐妹一般不应该讲到的。她告诉了我一个故事，她说很多年前在她一个小小的教会里面有一位老姐妹，为教会做事，去探访传福音，真是一心扑在这个教会上，大家也都非常的喜爱他。但是最后当他去世的时候，他的家里的人因为都去打工都离开了他，教会当时也非常贫穷，穷的都没有办法帮助他。这位姐妹为教会做了很多事情，当他死的时候，他身上连一件衣服都没有，侧如身子躺在那里，家庭无法帮助他，教会无法帮助他。他就在这个时候他下了一个决心，他说我今后我一定要努力的去关心我们教会里面的每一个人，让他们死的时候能够体面的回天家。到今天他一直在做关顾的工作。他说我们那里还是很贫穷，我们需要的很多帮助，其中之一就是衣服。哎呀，我听衣服，哎呀，这个衣服在我们那里是多的已经没有人要了。我说好，衣服我们包下来，要多少衣服我们给你，把你的地址给我，把你的电话号码给我，钱我不能保证，但是衣服要多少我们一定会给你寄来。这位徐姐妹匆匆的坐着火车的硬卧，3天3夜从深圳赶回黑龙江宋站镇。他们就是那些人，就是那些生长在繁华的世界里，不受世界捆绑而被世界所控制的，他们活出了一个离开埃及的生活。太多了，你也能够做到的。今天神在向你挑战，离开埃及吧，只有这样你才能走成圣之路。 你一直想在兰塞抱着世界的大腿，成圣是不可能的。